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的年轻人呢，很多人害怕步入婚姻呢、很多呢是不婚主义，又或者也觉得不需要有孩子啊、我觉得现今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或者是他们的压力跟我们这一代是不一样的，尤其他们受到很多的试探，在现今科技如此发达，还有网络的信息，每一天呢都充斥着许多的诱惑，他们要面对的试炼可能比我们更大哦。但是我也观察到呢，现代的孩子们啊，年轻人呢，对于婚姻的看法也已经跟我们很不一样了。也因此，圣经当中的教导好像变成一个古旧的真理，不适合现代哦。现代人的离婚率非常的高，觉得在圣经当中的教导呢，只是参考，又或者是在教堂当中的誓言呢，其实只是一个仪式。那么这对于我们这一些真正来到主面前，我们相信主的誓约，相信主对我们的约定是永不改变的，也因此我们在圣经当中的教导，我们需要去敬重彼此，我们需要去爱我们的妻子或是爱我们的丈夫，我们更需要求神给我们力量来明白这个真理，来实践这个真理，也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恳求圣灵来帮助现今这一些年轻的夫妇或者是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知识还有科技都非常发达的时代，能够有圣灵的引导光照他们的心，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父母对于孩子的养育只是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一生都为他们守望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但是首先呢，父母的婚姻是需要有榜样的。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婚姻中的舍己，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安兰德斯说，根据他所收到的信函统计，70%职业妇女下班回家还必须兼做90%的家务，他们必须负责采购、照顾孩子。有些做丈夫的连收衣服都不肯，甚至连汽车换机油、轮胎打气都等着妻子来做。我爸爸留下一个好榜样，虽然他不能算是完美的丈夫，但我记得冬天早晨都是他先起床忙厨房的事，并烧一壶咖啡，在我母亲起床之前将热咖啡送到他面前。 每逢星期六不用上班，他就擦地板。我们八个兄弟亲眼看见父亲以分担家务来表达他对母亲的呵护与敬重。圣经强调基督如何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爱自己的妻子。做丈夫的不应该把妻子当作操持家务的奴隶，因为家务事是大家应当分担的。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是服侍，而非只接受服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婚姻是你所设立的，透过夫妻的彼此相爱和舍己，让我们更能体会耶稣基督的爱，帮助我们做妻子的敬重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做丈夫的爱妻子，如同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求你帮助做丈夫和做妻子的，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能够忘记受伤的回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两个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他 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1854年，19岁的斯普珍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斯普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100多年之后，直到如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斯普珍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人过去信息就停止。也有许多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正如当时一位弟兄所写的，谁是斯普珍呢？他是个受伤的人，所以上帝给他信息，医治许多受伤的人。他是个遭受打击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感动，安慰许多受挫折的人。他会恐惧，所以上帝给他能力，扶持许多人走过恐惧。他常流泪，他告诉会众，偏行己路是罪，使别人偏行己路更是双重的罪。他边讲边流泪，许多人跪下捶胸痛哭悔改。他敬畏上帝，侍奉中看到自己的不能，并上帝不断地显出他的能。我非常喜欢100多年前这位弟兄写下他对于斯普珍的描述哦。我每一次呢，也都经历到人不能，神能。我不能，但是神能。让我们一起经历神的大能，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今天要从这一本书《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斯普珍当年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张文亮教授所写，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19章，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一篇信息上半段。诗人霍尔姆斯曾写下，在那老旧的会堂，我静静倾听斯普珍的信息，他越讲越好，听到得救的人越来越多，信息有力，内容丰富，如同泉水永流不竭。是什么因素使他能讲出这么多美好的信息？无疑的，勤奋用功，善于表达，聪明有才智，生活的圣洁都是原因。不过关键在他对上帝话语的重视，使他有无尽的信息可以传讲。他的讲道不是以自我经验为中心，不是表达个人的体会，不是凸显个人的恩赐，而是以上帝无限丰富的话语作为信息的核心。他只讲圣经，继而延伸到各方面的应用，而非先决定讲道主题，再用圣经来佐证。他永远本着圣经传讲，每次讲道都以分享圣经为主，不是先定题目，再找适合的经文配合，而是以经文为核心，由此谱写出生命见证、圣灵感动与认真查考的心得交织。斯普珍的每一场讲道都以上帝的话语为种子，日后开出美好的花朵。他的讲道信息散发荣耀主的独特馨香，他每篇信息的内容从不重复，因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源源不绝的供应。伦敦福音大复兴使斯普珍的名声传遍英国，各地的邀约蜂拥而至。1855年7月，斯普珍第一次前往苏格兰巡回布道，首发
艾伯迪镇，当地是著名苏格兰威士忌的产地。没想到当时苏格兰盛行批判圣经，对上帝充满怀疑。斯布珍写道，我领唱祷告后发现台下一片冰冷，我开始讲道，会众眼中没有火，紧抿嘴唇，表情冷漠，会堂里稀稀疏疏，看去像是一根根冰柱。我希望信息可以改变他们，但讲到最后他们依然冰冷。我想到一句俗语，能让英格兰人跳舞的曲子，到威尔斯就跳不下去。我感到失望，心想街上的任何一颗石头都要比艾伯迪教会的人温暖。这是斯布珍第一次在讲台侍奉上受挫折，回旅社后继续祷告，预备明日的信息。对于听众的漠不关心，斯布珍写道，上帝用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来提醒我，我与艾伯迪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与圣经真理上，而非要受到他们的尊重和欢迎。第二场聚会，许多人从乡下步行很远的路才到会堂。斯布珍写道，原来艾伯迪镇民的脸孔虽冷漠如坚石，心里却坚守真理。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聚会在主里一同蒙恩，一同喜乐。我相信这里如同天国的军港，许多船只停泊在此，许多天国的精兵在此聚集。有一天他们会把船开出去，驶往各处传福音。斯布珍前后来苏格兰布道十多次，称此地为天国人才的后花园。7月22日，斯布珍从苏格兰前往爱丁堡，一抵达就受到媒体的注意与地方官员热切的欢迎。聚会时来了很多会众，但是斯布珍发现自己信息枯干，心灵低沉，是否要继续讲下去呢？到底怎么回事？他祷告后写道，当我重视台下的人数，我与上帝的连结就中断，当我注意讲道的果效，上帝就减少对我的光照，当我注意媒体怎样评论，我仰望主的目光就偏离。这时我想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原来要在教会服侍主，要让过去的过去，每一天重新开始，不看成果，单单仰望古老的十字架。他又写道，我是因着信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侍奉的是他，不是场面，我是跟随他的人，他是我的信息，他的同在是我的安息，他的真理是唯一真实的。这是斯布珍很大的转折，他不看成果，复兴就随之而来。1855年9月2日，斯布珍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是斯布珍非常著名的信息，历代以来供应了无数人枯干的心田。这篇信息点燃了苏格兰福音的复兴。以下为信息的整理。这个时代对上帝的真理充满敌意，人们不断提出理论来反对圣经。基督徒若不够警醒，很容易把世俗的看法或流行的论点混入教会讲台的教导。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听过上帝的拣选，或者听过却认为太形而上，没有实用的价值。真理的实用在于上帝的启示与圣灵的大能。人不该为了实用才去认识真理，以实用为目的的信息对信徒认识主没有益处。因此我今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请放下各位的主观，平静地听。许多人以为他们的论点本乎圣经，我坚持人的论点不能高过圣经，上帝的真理必然超过人为的理论，否则真理的天空必将投下阴影。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此听完信息，你要自己认真查考圣经，若不懂就跪下祷告。我所能讲的不过是真理的概论，你要自己深度查考，愿上帝光照你。假如你们读过圣经，就会知道圣经不断地提到拣选，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上帝拣选的人能得救，这是上帝的命定，上帝为永远的目的预定。他在基督里先拣选人，使蒙恩的人脱离罪与死的辖制，得到上帝的荣耀。有些人看起来顽梗不信，但时候到了，圣灵的工作会使这些人顺服蒙恩，遵行主的旨意。若非圣经启示，无人能知福音的奥秘。不信的人会蒙恩，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预先拣选。人因信称义，白白的蒙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上帝的恩典，使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我知道上帝的拣选与人的自由意志仍有许多的争论，但是我不看这些，只看古老真理。我怕你们落入争论而看不见真理，或为了脱离争论而不知所信。耶稣基督与使徒们多次传讲，我们信主成为蒙恩的人是出于他的拣选，真理明确，不需再有其他人为的延伸。在马可福音第13:20说道，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在路加福音第18:7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圣经还有多处提到上帝的选民，他所拣选的，他的羊，显示属基督的人是从众人中分别出来的人，都在表明人的信是根源于上帝的预定。在哥罗西书第3:12，使徒保罗说，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保罗称提多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上帝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使徒约翰写道，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又写道，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使徒彼得也写道，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当时跟随主的人遭遇许多苦难，但因坚信是上帝拣选蒙恩的人而不动摇。今天许多人用哲学的看法混淆上帝的道，蓄意略过上帝的拣选与预定，将真理传讲的模棱两可。我爱上帝的真理，即使众人反对，我仍要高举这古老的真理。现在我要你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下列几处经文。约翰福音第15: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第15:19，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第17:8-9，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使徒行传第13:48，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读圣经就会不断看到上帝的预定与拣选， 不要像犹大王约雅敬不愿意看，就用刀割去上帝的话；不要像所罗门王前受审的妓女，为自己的利益要把孩子劈成两半。有人说，公义的上帝让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这不公平。我回答之前要先问提问的人，你愿意悔改吗？你愿意信主吗？有些人只对发问有兴趣，却不想悔改，不愿信主。我说，我手上有个贵重的礼物，你不知道价值。如果我现在给别人，不给你，你就嘟囔说，为什么给他，不给我？我说，你这爱发牢骚的人，你没有得到上帝拣选的救恩，因为你不在乎，你不肯接受救恩。凡上帝预定的人，都有一颗愿意的心。上帝的话语，你挑着听，不想听的就不要。喜欢挑错，自以为高明，其实你们不在上帝的拣选里。有人反驳，上帝为什么让有些人上天堂，有些人下地狱？我还是要说，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不想上天堂，却想下地狱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司不争的传记啊。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
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看到第十九章，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一篇信息上半段，下半段非常的重要哦，要特别谈到拣选。我想这是很多人心中都有困惑的一个主题哦。好，不要错过了。那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